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诡异帖竟然四年前于朦胧献祭轨迹曝光，中秋夜网友冲塔申冤。日本新女首相放狠话，绝不重蹈香港覆辙。中共助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转移视线，专家话必将天下为公。美国低龄非法移民自愿返乡攞津贴，墨西哥望眼欲穿。台风袭击中国多地，海水倒灌，数十万人紧急撤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离奇离世事件已经引发网络公愤，真相呼声此起彼伏。虽然中共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封杀手段，但这次民众的呼声汹涌澎湃，极权和正义形成了空前对决。在高科技时代，网络成了审判场，已经没有人能够一手遮天。现在网络联署声援彻查于朦胧已经达到22万人，气势直冲国际，而网络上亦不断拔出诡异细节和背后隐藏的中共权贵黑幕。于朦胧案发展到现在，从网上拔出的一系列消息来看，于朦胧被献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9月5号有网友发现，早在2021年9月11号亦就是于朦胧遇害消息传出的日子，但是是四年前的那一日，有人就发帖说四年之后于朦胧飞升，基本上直指同一日，可以判定于朦胧的离去就是预谋好的，而且算好了日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9月10号代表数字圆满，37岁3加7又等于10，再加上算在9月10号献祭37岁的于朦胧，3个10刚好就是9月30号，不影响国庆习近平的讲话，应该是比较内幕的人士，知道习近平有献祭的习惯，而于朦胧走红应该亦是习近平捧起来的。而早在7月24号有人就在于朦胧代言的波斯登评论下面说，于朦胧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阎王殿。而在9月10号有网友发现一个神秘账号发表了一则影片，提到说最后一次太可怕了，你并不知道那个是最后一次，没有告别，没有预兆，就这样成了遗憾。这个影片发出来之后被删除了，所以现在网上只有截图。有分析认为，从这一系列爆料可以提出，于朦胧是被有组织地暗算的，至少做了四年准备。但是从于朦胧被调下去之前的影片中显示，于朦胧自己哭喊着说25岁就已经被威胁，算起来已经被控制了整整12年，而且是长期被欺负。亦有网友表示，他一直知道自己会离去，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个需要几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够微笑面对 fans， 微笑面对生活。在于朦胧离世后第一时间发信息放出于朦胧曾经劝导他不要想不开的所谓编剧汪元岑，被挖出是暗恋于朦胧的天娱集团的高管。他在9月9号曾经在评论区发表暗示于朦胧去世的诗，网友直叫水太深了。于朦胧离世的时候，8年不开直播的男星易烊千玺突然直播，全程在那叠石头不讲一句话。有网友发信息指，影片被解读为哥哥于朦胧，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你的不屈不挠英勇就义救落的是所有在娱乐圈被迫害的明星。现在已经知道易烊千玺、郭晋臣、龚俊都被注册了军火商标，而网传男星郭晋臣可能是下一个被暗算的人。他和于朦胧的共同点是于朦胧的生日和习近平是同一日，而郭晋臣的生日和中共的国殇日是一日，都是10月1号。从乔任梁到于朦胧，事发是9年的时间。 于朦胧到下一个九年，郭俊臣啱好是37岁，认了3+7=10这个数字。此外，网上还传出他的生日蛋糕被布置成全部红色加上5个肚，蛋糕配绿色的蜡烛。有网友解读5个肚有无路可逃的意思。同于朦胧一样，郭俊臣亦是被经纪公司注册了军火公司，所以现在郭俊臣的 fans 都非常紧张，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提醒郭俊臣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据英国《卫报》10月2日刊文称，中共5号人物蔡奇涉嫌参与英国间谍案。英国检方曾经怀疑中国第5号高官在备受争议而且现在已经撤销的间谍案中接收来自英国议会的政治敏感信息，而这个人物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有网友认为于朦胧的冤案可能要有转机了。正值中秋节，有网友发布图文说，10月6日中秋北京时间凌晨1点多， TikTok 上关于于朦胧的评论格外活跃，白天会被一键清理，而思念和愤怒的人们多数会选择在这个时段发声，随手截图记录低这一刻的声音。有截图显示大量机器人生成的 AI 网评员入侵了央视爆料评论区，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破防了，讲明督到他们的痛点，这个是在用高压水枪清洗。之前我们曾经提到，有内部人士曾经爆料所谓的发声太多会被批量删除的讲法是误导，现在平台的内容审核仍然主要依靠人工，每条都要一一过审，24个小时4班倒，但是夜班人手最少，持续发声越耐越容易造成舆情口的压力，才会引起高层重视。另外有影视界人士爆料，维持一条热搜话题词条的造价可以达到几十万元，持续控制热度压制热度都需要大量的公关费用，所以持续发声保持热度是突破信息壁垒引发舆论关注的有效方式，发得多持续久才能够打破信息管控的壁垒。现在民间持续传出高官被灭门的信息，继2025年9月1号一位副市长被灭门之后，9月29号广州、惠州一位官员全家15口被灭门，10月1号贵州省独山县公安局白泉派出所副所长何桂昌被民众复仇献忠，并且还留下一份名单，这个州多名司法系统人员等着被献忠。高市早苗10月4日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如果不出意外，她将在这个月15日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消息传出之后，中共严阵以待，党媒指她是右翼保守政客，中日关系或者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日本前首相安倍曾经讲过，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而高市早苗曾经在演讲的时候表示，将继承安倍的位置，更进一步加强日台关系，不能够令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他说绝对不能够以武力威胁等方式片面改变现状，台湾是日本极重要的友人。此外有专家分析，如果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之后，继续定期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注定会跌入低谷。不过在这次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高市早苗的态度转为审慎，在媒体询问的时候，他表示会根据情况做出适当判断，强调自己是相对温和的保守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面对媒体提问的时候，希望新首相对中国积极理性，并透露中方的核心关切是希望日方守信，信守在历史、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承诺，奉行积极理性的对中政策，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落到实处。安倍晋三在外交上重视印太战略，高市早苗同样强调日美同盟的关系，加强印太安全合作，对中共采取强硬的立场。他曾经指出，在多边的国际情势下，日本、台湾、欧洲各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有共同自由民主理念的国家 会变成类似准军事同盟的关系，互相防卫才能够保障安全。法新社以铁娘子即将领导日本发表评论，指这位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楷模，现年64岁的政治家，政治立场属于强硬派，逐心指向国家防卫和经济安全。高市早苗最近声明，如果日美贸易协议中有些条款对日本不公正或者有害，他将毫不犹豫地要求和美国重新谈判。不少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成为首相之后会在外交上奉行务实的政策。高市早苗在发表或者选后感言的时候表示，从现在开始才是真正艰难的时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打了3年零7个月，这个是二战结束以来发生在欧洲的最大一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在今年4月的时候曾经表示，中共正在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和火药。他透露，乌克兰政府掌握的情报显示，中共正在俄罗斯境内生产武器。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官员亚历山德罗夫说，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和中共在对乌克兰领土进行卫星侦察方面展开了高度合作，目的是识别并进一步锁定战略目标以实施打击。正如我们近几个月所看到的，这些目标中有一些属于外国投资企业。就在今年8月，一家美国企业投资的家电工厂在俄罗斯发动的导弹袭击中被击中，造成15人受伤。多项公开信息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自2022年俄乌战争开打到现在，中共和俄罗斯的合作关系正在持续深化。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一再宣称中俄战略合作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据中共海关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中俄贸易额屡创新高，2024年达到2448.195亿美元。路透社9月报道，2024年第二季以来，中共专家至少6次赴俄罗斯协助俄方研发军用无人机，并从中国获得攻击型及侦察型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今年7月表示，俄罗斯特定无人机中有约60%至65%的电子零组件来自中国。美国之音今年4月亦报道，中共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包括地理空间情报、5G 和卫星技术合作，以及具有重要军事用途的中国制成品，如挖掘机、无人机、坦克、战斗机零部件、晶片等。泽连斯基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说，没有中共，普京什么都不是。中共外长王毅在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的会谈中，不小心透露出中共力挺俄罗斯的原因。王毅说，中共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因为不希望美国将全部集中力转向中共。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友群认为，中共力挺俄罗斯有3个后果：一是站在侵略者一边，在国际上变得更孤立；二是离间美欧关系失败，令欧盟因为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和美国从经济上、军事上进一步捆绑在一起；三是令川普总统发现俄乌之间真正不想停火的是普京。中共力挺俄罗斯，就是直接和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国家为敌，最终必将陷入天下为共的险境。美国川普政府在10月3日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向独自非法入境美国、年满14岁并且自愿返回原籍国的低龄非法移民提供2500美元的安置补助金。根据美联社获得的官方信件显示，移民收容中心部分年龄在14岁以上的无人陪伴非法移民表达了想要离开美国的意愿。信中讲明，这笔补助金旨在协助这些低龄非法移民返国后顺利重新融入当地生活工作，但是这项补助不适用于已经离开美国卫生部难民安置办公室旗下收容中心的低龄非法移民。 此外，来自墨西哥的低龄非法移民没有申请的资格。截至10月2号，美国卫生部核下的收容中心内共有超过2100名年龄很小的非法移民。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发言人艾密利·柯文顿在官方正式发出通告之前，曾经向大纪元表示，这项提议将首先适用于17岁的非法移民，而且只有在移民法官批准自愿离境，并且这个非法移民抵达其母国后才会发放款项。柯文顿在声明中说，很多没人陪伴的低年龄的人群当初被冒险偷运入境，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选项赋予这个群体自主权，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知情决定。之前网络传闻拒绝接受津贴的低年龄非法移民，他的父母和亲属会在美国遭到逮捕，或者声称 ICE 会找已经获释低龄非法移民的麻烦。柯文顿表示，这些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散布恐惧和错误的资讯，助长了部分人对移民官员的暴力行为。美国政府并非首次推出对自愿遣返非法移民提供鼓励金的政策。从今年5月开始，只要是自愿返回原籍国的非法移民成年人，将获得自愿遣返奖金1000美金及免费的机票。美国国土安全局在 X 社交平台上表示，非法外国人可以透过 CBP Home APP 自行安排遣返。我们鼓励所有非法滞留的人把握这个机会，日后以合法方式返回美国，实现美国梦，否则他们将被逮捕并遣返，并且无法再入境美国。10月5号，台风麦德姆引爆今年首个海浪红色预警，海南文昌、广东阳光等多地发生海水倒灌，街道被浸，民房入水，数十万居民紧急撤离。中共中央气象台5号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在中午前后，台风麦德姆在广东吴川至海南文昌一带的沿海登陆。海南省海洋预报台已经发布海浪红色一级预警。受麦德姆的影响，预计5号白天到夜间，雷州半岛以东、海南岛以东海面有6至10米的狂浪，文昌市近岸海域将出现4至6米的巨浪。网传影片显示，文昌阵风已经达到12级，狂风呼啸，椰子树被吹得摇摇晃晃，似乎要被截断。文昌市铺前镇及沿海地区发生海水倒灌，海浪疯狂地冲击海堤，海水涌上街道，很多民房入水，水位亦迅速上涨，很多汽车已经浸在水里面。此外，广东阳光市沙巴湾亦出现海水倒灌的情况，街道一片汪洋，住在海边的居民正在紧急撤离。有影片显示，阳光沿海巨浪滔天，有渔船被大浪掀翻。大风预报显示，10月5号下午2点至6号下午2点，广东雷州半岛及沿海、广西沿海、海南岛东部和北部沿海最高风力可以达到15至16级。海南岛今日所有列车停运，自4号晚间11点开始，海口、美兰机场执飞航班全部取消。文昌市实施了五停一关措施，即停货、停工、停业、停运、停航，关闭景区。广东湛江市亦在全市范围内分批次采取五停措施，沿海居民转移人数已经超过150,000人。
南韩媒体批习近平历史观系半成品，李在明出晒丑，高市早苗主张令到中共扎扎跳，中国航班换了3次飞机都起飞不到，乘客苦等了13个钟。美国在巴基斯坦建立港口反制中共，台风麦德姆来袭击，华南多个地方拉响了最高警报。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伴随着南韩落实对中国团客免签政策， 以及 APEC 高峰会即将登场，南韩民众再次爆发反共示威活动，这个令到现任总统李在明拗晒头。他担心这些抗议会影响中韩两国未来的合作关系。另外，南韩媒体挖出了习近平11年前访问南韩的时候的演讲，讽刺他的历史观只是个半成品，引发外界关注。而习近平近日在预订南韩酒店的时候出尔反尔的操作，更加是引发了南韩在野党猛烈地批评。他们连带抨击李在明过去提到的所谓酒店经济学理论，认为这次中共的爽约事件是对李在明狠狠地驳斥。据南韩金融新闻报道，在10月3号首尔出现接近4000人的游行队伍，他们从东大门地铁站向着光化门方向游行，他们挥舞着太极旗、美国国旗，还拿着印有我们是查理·柯克 We are Charlie Creek 的红色气球，沿途高喊着中共国滚出去、逮捕李在明、释放伊总统等口号。另外，抗议现场出现象征不正选举的标语。之前首尔已经连续爆发多次针对中共政府的示威，抗议活动集中在中共驻韩大使馆所在的明洞、部分华人和韩华侨社区，以及中国游客聚集的宏大等热门景点。抗议人士在街头高喊驱逐中共和消灭共产主义等口号，也有民众在示威现场焚烧或者撕毁带有习近平肖像的五星旗。但李在明并没有呼应民众的要求，反而向高层幕僚表示必须彻底消除这些损害南韩利益、玷污国家形象的行为。他命令相关部门快速制定强力措施遏止这类街头集会，并且确保这类行为不会对任何外国观光客构成威胁。他没有考虑这些逆反民意的措施是不是会引起南韩民众的反感。另外，10月初首尔新罗酒店突然成为南韩舆论焦点，中共驻韩大使馆被爆出曾经以口头形式要求包落整栋酒店，竟然没有签合同，亦没有支付订金，导致南韩多场婚礼被迫取消。而家中方又临时退订，令到酒店和新人陷入两头难的局面。这个事件亦引发南韩朝野震动。据南韩媒体 FN Today 报道，南韩新罗酒店原定10月初举行8场婚礼，提供百几间客房，但中共驻韩大使馆在9月底以国家活动为由，口头提出要包落酒店全部462间客房和宴会厅。酒店方面即刻取消原有婚礼，并且暂停客房预订。不过，中方并未签订正式合同，亦冇支付任何定金。几日之后，大使馆突然间通知取消订房，令到酒店不得不紧急恢复原订婚礼安排。多名新人一度以为婚礼取消，场面混乱。酒店内部人士透露，因为冇合约约束，亦无法向中方索取违约金，只能够自己承担损失。值得一提的是，李在明早在竞选期间就提出过一个所谓的酒店经济学理论。他说，经济的关键在于令到资金流动起来，就好像有人预订酒店，就算后来取消，资金流动本身也是活力。现在中共的爽约行为令到这套理论成了现实讽刺。中共一分钱都没有出到，竟然搞到南韩社会一片混乱，还引发了民怨，经济活动更加是无从谈起。事件被揭露出来之后，南韩政坛反应激烈。 SBS 新闻报道，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议员成一中在社交媒体发文痛批中共这个举动，将南韩的好意当成笑话。他讽刺地说，这个就是李在明总统当年讲的酒店经济学吧，钱又没给到，事又没办成，竟然能够引发经济波动。同党议员朴珠英亦公开表示，中共大使馆只凭一句口头请求，就令到新罗酒店取消8场婚礼，暂停100多间客房，结果又不声不声地退订， 就好似零成本嘅霸道行为。佢质疑政府系唔系曾经向酒店施压，要优先满足中共嘅需求。另据《朝鲜日报》5号发表嘅一篇评论文章，批评习近平对历史嘅理解仲只系半成品。文中回顾习近平上次访问南韩嘅时候，系喺2014年嘅7月，当时佢喺首尔大学发表嘅一场颇具争议嘅演讲，到而家仍然争议不断。习近平喺演讲里边强调，明朝嘅时候，中国曾经同北韩并肩抵抗日本嘅侵略，亦就系人臣倭联，以咁样嚟凸显中韩共同抗日嘅历史情谊。明治大学教授韩明基表示，习近平喺讲话中只系强调咗共同抗日，竟然冇提到1636年皇太极称帝之后冇几耐，率领30万清朝军队攻打北韩嘅战争，史称丙子胡乱。呢场战争亦提醒我哋中韩关系嘅复杂同不平等。青瓦台一名高层官员曾经喺习近平离开南韩之后批评话，习近平嘅演讲系片面嘅历史理解，并且私底下向中方表达咗不满。而家11年过去，习近平如果再次访问南韩，呢段争议嘅历史话题可能再次成为焦点，叠加起身中共对南韩政治嘅渗透，估计将会招致更激烈嘅抗议。外界有声音质疑，习近平仲敢嚟南韩咩？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选出咗新任总裁高市早苗，佢即将出任日本首相，被视为女版安倍，亦就系前首相安倍晋三嘅政治接班人。呢位强硬保守派女政治家正准备坐上日本嘅最高权力位置，佢嘅民族主义立场鲜明，包括从来唔避忌参拜靖国神社，仲曾经建议令日本同台湾建立准安全同盟，直接踩中咗中共嘅红线。高市早苗主张加强国防、修宪，令到自卫队成为国防军，驱逐非法移民，增加军费预算，并且推动自由开放嘅印太战略，要令到日本成为对抗中共崛起嘅关键力量。佢嘅政策路线几乎系完整继承安倍嘅位置，多次得到安倍晋三生前力挺支持。喺外交上，高市早苗主打日本优先，虽然强调同美国维持安全同盟，但佢同时批评部分贸易协议损害日本利益，主张喺佢嘅政府期间重新谈判。移民问题上，高市早苗喺演讲中强调话，日本要保持日本本色，就必须遣返非法移民同假难民，需要将只系因为经济原因滞留嘅难民送返去祖国，令到非法滞留者受到法律制裁。呢个同美国川普政府嘅保守派路线相接近。高市早苗当选之后，中共舆论一片哗然。中共官方媒体提到，高市早苗系强硬保守政客，提出新设国家情报局，以加强日本喺外交同安保领域嘅信息收集。对于高市早苗嘅当选，有小粉红甚至留言话，中日关系要翻到冷战时代。而喺15号临时国会将举行首相指名投票，高市早苗几乎笃定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在当选感言中，高市早苗表示，从现在开始才是真正艰难的时刻，自己会一路的工作工作工作，以渡过难关。他指出，未来施政的重点包括高物价等经济问题、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保障。而对于靖国神社参拜问题，高市早苗表示将适时妥善判断，绝对不应该使他成为外交问题。接下来他将面临三大战场，对内要稳住经济，对外要面对美、中、俄、南韩、北韩的外交关系。未来他能不能够真正接落安倍的事业，乃至做得更好呢？各国都在紧密地关注。中国吉祥航空一架从北京飞去日本大阪的航班，竟然连续换了三架飞机都飞不出去，乘客足足被困超过13个钟。这宗离谱的航班事件 再次令人关注中国航空的维修和调度问题。10月2号吉祥航空 HO1625 航班原定下午4点从北京大兴机场起飞，目的地是日本的大阪关西国际机场，预计晚上8点抵达。没想到飞机刚刚到登机口就出现机械故障，没办法起飞。航空公司即刻安排另一架从上海飞来的飞机接手，但当乘客准备登上接送车的时候，竟然又被告知第二架飞机亦出了问题，仍然飞不到。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直到深夜11点半，乘客再次接到通知可以登机了。但当他们登上第三架飞机之后，被告知飞机仲是坏了，整个晚上折腾到凌晨，乘客几乎成晚都没睡，直到今天早上6点25分，第四架飞机才终于成功起飞，在日本时间上午9点44分抵达大阪，总延误时间超过13个钟。吉祥航空客服事后回应称，系统显示延误原因是公司原因，但并没有讲明具体细节。不过航空公司已经在现场向乘客提供现金赔偿。乘客忍了一夜，飞机终于能够飞了，但这次大阪之旅恐怕会成为旅客一生难忘的延误传奇。美国要在巴基斯坦建新港口，这一步可能令到中东和南亚的地缘格局彻底改写。5号最新消息，金融时报报道，巴基斯坦邀请美国在世界最敏感的地区之一阿拉伯海沿岸建造一座新的港口，用来运输关键矿产。这座叫帕斯尼的港口，距离中共支援的瓜达尔港口只有70英里，距离伊朗亦只有100英里。消息传出之后，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不只是经济合作，更加是一次战略布局。这项提议源自9月的白宫会晤，当时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川普总统见面，寻求美方投资。几个礼拜之后，穆尼尔的顾问团队就向美国官员提交了帕斯尼港的计划。根据蓝图，这个港口预计耗资12亿美元，将连接一条铁路，将巴基斯坦境内的铜、锑等关键矿产运出国门。这些矿产可以用在电池、导弹和高科技设备。那些顾问表示，帕斯尼港能够制衡中共在瓜达尔港的影响力，并且扩大美国在阿拉伯海和中亚的存在。虽然计划中明确排除了美军驻扎的可能性，但美方若果参与建设，将在经济和安全层面获得巨大的立足点。就在上个月，美国战略金属公司仲和巴基斯坦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收到了首批关键稀土出口。美国企业认为，巴基斯坦丰富的铜、钴和稀土储备是重建双边关系的黄金锁匙。帕斯尼港是不是美国在印度洋新棋局的起点，或者是巴基斯坦借外交重新洗牌，在中美之间谋求多重平衡的关键一步呢？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今年中共11长假，天公不作美，强台风麦德姆直扑华南，5号凌晨到早上最接近香港，在香港西南大约300公里外掠过。中央气象台4号傍晚6点开始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这个亦是最高级别的警报。台风麦德姆位于广东湛江东南方向，5号上午在大约520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直奔华南，中心最大风力达12级，风速超过每秒35公尺，在广东电白到海南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可能性大，届时风力可以达到14到15级。受这样的影响，南海西北部、琼州海峡、广东西南部、广西沿海和海南岛东北部都将出现9到11级的强风，阵风最高达到17级，部分地区将迎来暴雨到特大暴雨，累积雨量高达300毫米。目前海南岛已经全面进入防台风状态，5号列车全线停驶，海口美兰机场所有进出航班全部取消， 海口和文昌两个市都启动停课、停工、停业，并且关闭景区。广东湛江市亦全面采取相同措施。政府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亦启动四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提醒各地提高警戒。尤其呢次台风碰上十一长假和中秋假期，出游的人会好多，防灾压力大增。同时，香港天文台和澳门气象局亦都已经分别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在麦德姆接近港澳地区的同时，注意防洪防汛。
中共一万亿投资换松绑失败，央视员工作反了。经爆习远平亦都在于朦胧市发现场，南韩压倒中共，攞走全球 LNG 造船订单。观众朋友大家好，彭博社近日放出一个猛料，上个月中美马德里贸易谈判期间，中共为了收买川普政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提出了一项一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换取美国放宽对中资企业的限制。但是好在美方早已经睇透中共的嘴脸，马德里会谈之后先至半个月，美方不单止没有放宽，反而还加码对中国企业的限制。与此同时，一份疑似来自央视员工的爆料震撼网络。爆料里面说，现在外界知道的习近平发言出丑的内容其实是九牛一毛，如果真的将全部内容爆出来，央视频道都要改为综艺频道了。据彭博社10月3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共代表团在9月中马德里举行的贸易谈判中，向美方递出一项巨额投资提议，金额高达1万亿美元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希望藉此说服川普政府解除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合并收购和技术交易的限制。最核心的一个诉求是希望美方在台湾问题方面调整立场。报道指出，这份提议是习近平团队派出的谈判代表直接提出的，但是白宫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强调美方重点是确保中共履行第一阶段的协议承诺。但是就在这一场谈判结束之后不够两个星期，9月29号美国商务部属下的工业与安全局 BIS 突然升级了对中国企业管制的新规定。新规定要求任何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或者黑名单的中国企业，所持股超过 50% 的子公司、分公司或者有关机构，将会自动纳入同样的限制范围。换句话说，过去中国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子公司、稀释股权或者是挂名第三方的间接手法，现在彻底行不通。这个母子连坐机制被认为是自从2018年贸易战以来最严厉的一次系统性堵塞。业内分析指出，这等于华盛顿用法规回应了中共的金钱攻势。马德里谈判的结果成为中共以钱换空间的最新失败例子。与此同时， X 平台流传一名自称是中共喉舌央视的中层员工向海外爆料，投稿指出央视内部员工普遍都不满中共党魁习近平，直言没人会看得起他。投稿中附上央视部分员工的名单，甚至包括他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消息一出就立即引发舆论关注。10月4号 X 推主长国哇哈哈发消息说，大陆一位署名一个还能够喘气的大裤衩员工发出投稿。这篇投稿的开头说，我是住在北京三环大裤衩里面翻工的一个普通人，一个你们可能觉得面目模糊的中层，关注你的账号已经很久，今日借住酒劲亦都想同你讲几句心底话。投稿是这样写的，能够进入大裤衩工作的业务上没有一个是草包，我们这一批人论专业论见识，边个都比现在台上那个读稿都读不清楚的土包子叻， 真的，我们私底下谈话，没有一个由心里面看得起习近平。投稿还说，外界现在还能够见到的习近平那些出丑的经典画面，譬如读稿机读音，他言不动。还有在93阅兵那阵同普京乱噏，话乜嘢器官移植会有150岁命，亦都唔系佢同事故意放出㗎，只不过系太多处理唔到。而且嗰啲都系九牛一毛，佢出丑嘅画面讲错嘅说话恐怕能够装满成个硬碟。呢位央视员工仲表示，之前睇到有人话呢啲习近平出丑嘅画面系我同事故意泄漏㗎。我真系想笑，你哋唔应该问点解会有呢啲画面流出，你哋应该问嘅系点解只系流出咁少，系我哋呢啲坐低喺下低做嘢㗎，辛辛苦苦将绝大多数都剪咗处理咗，如果全部都放出嚟 ,CCTV 新闻频道恐怕就会变成 CCTV 综艺频道啦。呢位员工直接话，而家央视每日播出嘅嗰啲节目，我哋自己剪接嘅时候都要开住窗，怕屋里面嗰股拍马屁嘅臭酸味将自己焗死。全部都系歌功颂德，全部都系伟大刚正，国外嘅就系水深火热。我自己都唔俾我嘅细路睇我哋做嘅节目，我嫌邋遢。投稿仲话，总之呢个地方已经烂透，由根嗰度烂。今日就将呢啲讲出嚟，就系想话俾外边嘅人知，我哋呢度仲有明白人，仲有冇忘记自己系做乜嘢嘅媒体人。爆料最后，为咗证实自己所讲嘅系真实噶，佢冒险附上一份央视内部人员名单，有沈海雄、康辉呢啲央视核心成员在内。佢仲警告能够见到投稿嘅国安人员话，唔好试图查我。你哋冇嗰个本事，如果激嬲我嘅话，我手上嘅嘢随便掟一两个出去，就够你哋伟大领袖饮一壶。意思系问题严重，负责人要承担一切后果。观众朋友，你认为呢份爆料系咪真嘅呢？欢迎你留言俾我哋讲下你嘅睇法啦。YouTube 大 V 财经冷眼四号喺节目嘅爆料，再次将于朦胧嘅死去向一个更为诡异嘅方向。消息指出，喺于朦胧事件嘅现场，一直有一名身穿白色衫、体型发福嘅中年男子出现。这个人起初并冇引起太多注意，但系随住网友嘅起底，情况逐渐变得唔寻常。财经冷眼指出，一开始好多人怀疑呢一名男子系咪娱乐圈或者投资圈嘅知名人物，有人猜测佢可能系投资人方丽，亦都有人怀疑系风险投资界嘅王公权。但系仔细对比之后，网友发现完全唔吻合。真正引爆网络嘅系有网友利用人面对比技术，将该男子同中共高层核心人物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进行对比，透过对眼、鼻、下巴乃至身体形态的全方位分析，竟然发现相似度有八成咁高。更耐人寻味的是，早前曾经有一封疑似于朦胧写给他妈妈的私人信件流出，信里面他隐晦提到亲王两个字，当时不少人将他理解为一种比喻，或者是指娱乐圈里面的某些大人物，所以没什么人相信在背后另有深层意义。不过现在随着白色衫男子疑似习远平的爆料传出，这个亲王之谜似乎就有了新的对比。有人开始怀疑于朦胧在信里面提到的或者并不是虚有，而是确有其人。看中国专栏作家陈正表示，如果那个真是习远平的话，那这场悲剧背后的水恐怕真是好像网友所说深不见底。于朦胧坠楼事件或者将会成为压倒习近平的最后一条导火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10月5号礼拜日，我们来谈下大家都很关注的四中全会时局，就是习近平他是不是会落台呢？如果说他落台了，会是以什么方式呢？如果说他不落台，那他又会有什么后果呢？首先讲下习近平他是不是会落台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太多的迹象和公开的证据都显示，习近平早就已经是事实上丧失了权力，尤其是丧失了军权。从习家军备无差别扫荡，到党政系统人事大权的转移，再到两湖、温、汪等团派改派的标志性人物纷纷出面活动，而且日益明显地回暖升温。包括以对美国政策为代表的整体中共外交战略开始出现大转向，放弃战狼外交和东升西降的论调，并且频频地对川普政府作出实质性的让步，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习近平那套已经是玩不掂了。咁点解掌权嘅元老佢哋迟迟都唔揭盖呢？仲要辛苦维持一个习近平继续在位嘅假象呢？之前我哋分析过，打老鼠唔伤花樽，亦就系投鼠忌器，系一个重要嘅原因。但系对多数中共元老嚟讲，要保住中共体制唔翻船，呢个系佢哋嘅首要考虑。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反习近平的派系不想留下政变夺权的记录，而是想方设法以所谓合法的方式完成权力过渡。大家想想，要令习近平以所谓合法的方式交权落台，就只有两条路。第一，是以他严重的健康问题或者是其他确凿的理由，令人信服地觉得习近平已经难以为继，主动提出辞职，在四中全会顺理成章地退居二线养病。第二，就是让他继续维持现状，一直到21大再以换届的方式落台。四中全会辞职这条路必须满足一个前提，习近平要配合。如果他反悔拒绝主动辞职，反习近平派系就会面临巨大的问题。如果要继续以所谓合法的方式实现交权，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全体中央委员会中发起罢免投票。但是众所周知，在20大那时，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是完成了一次隐形政变的了。205名中央委员里面，超过 70% 是习家军，反习近平派系几乎是不可能将这100多个的习家军全部以反腐败的名义整低的，那就是等于赤裸裸地宣告政变和大清洗了，这个正是胡锦涛等元老极力避免的。根据可靠的消息，习近平要在四中全会交权落台的决定是在上个月才决定的，刚刚传达到中央委员级别，直到现在亦就是1个月。反习近平派系是不是真的有把握令到习家军倒戈呢？这个还要打个问号。他们私底下必须要逐个地做工作，确保承诺支持反习近平的决议，才敢宣布开会。但是很多习家军各有算盘，他们想保习近平或者能够有功，反习近平可能被边缘化或者是清洗，因为这样真的要投票变数极大。而习近平呢，虽然是治国无能，但是在权斗方面他是不蠢的，他正是充分利用了反习派想合法不想兵不血刃的致命缺陷。反习近平的派系如果要罢免，就要走程序，而程序里面就潜藏住习近平绝地反击的机会。谁能够保证不出变故呢？比如胡锦涛突然间去世，或者是习近平用极端的手段谋害某个元老成功，这些都可能令到局势剧变。当年 边个都冇諗到定于一尊嘅习近平会喺三中全会会场突然中风，权力乾坤大逆转，所以边个都唔敢保证未来唔会再有意外。要令习近平喺四中全会交权，最万无一失嘅方式就系确保佢主动辞职。如果佢唔配合，当局被逼走上罢免程序，咁几乎注定系要出乱嘅。而家反习近平派系虽然喺组织部等关键位置换人，亦对部分嘅习家军，比如马兴瑞同刘建超落手，但呢个系定点清除，既系杀鸡儆猴，又怕震动太大。如果动作太猛，逼到习家军困兽犹斗，反而会引发大规模混战，呢个系元老最唔想见到嘅。咁点确保习近平百分百辞职呢？首先佢嘅口头承诺系唔可信嘅，自从上位以嚟，佢过河拆桥，毫无信用。比如刘源为佢反腐败立低汗马功劳，却系俾佢扫地出门。二十大前各派分蛋糕嘅协议，习近平就靠张友侠临时换名单，团派全灭。胡锦涛仲被当众架出会场。习近平嘅承诺靠唔住，党内斗争革命唔系请客食饭，从来都系毫不手软，冇情讲。要想习近平百分百咁主动自己辞职，唯一嘅办法就系、是、如果佢临阵反悔，要有紧急预案。而呢个预案，佢要确保话到时候可以完全控制住习近平本人同埋佢主要嘅嗰啲心腹马仔。然后呢，人控制之后，迅速咁以习近平嘅名义嚟发表一份辞职嘅声明，以咁样彻底嘅避开去走嗰个要投票、要罢免佢嘅呢种程序。呢种程序头先我哋讲咗，佢系有风险嘅，所以你要达成呢一点，喺呢种紧急嘅预算之下，可以完全咁控制住习近平同佢嘅嗰一班人。咁样就可以避开投票罢免程序嘅风险，唯一嘅途径就系用枪嚟指挥党，呢个系中共体制自己所决定嘅，所以呢个就系我哋睇到有大批嘅军车进京嘅原因所在。亦就系讲，习近平佢虽然而家嘅待遇有啲似当年嘅华国锋，但却系有一个巨大嘅唔同。就是华国锋当年的那个两个凡事的政治路线，他是被公开否认了的，是被批倒了的了。那华国锋他自己本人并没有来得及在中共的宗庙里面树立起他自己的一个党魁的意识形态的牌位。什么意思呢？就是习近平他是已经有了这个牌位的，就叫做习近平思想嘛。而且佢唔单止系有咗呢个牌位，佢仲利用上一次出台嘅嗰个所谓嘅历史决议，将佢自己嘅嗰个所谓习近平思想嘅牌位放上咗中共嗰个邪教嘅宗庙里面，系正正经经咁被供起嚟啦。所以喺呢种情况下，以胡锦涛为代表嘅呢啲元老，佢哋想要保党，佢就冇办法去批倒同批臭习近平思想。佢唔单止唔能够批呀，佢仲不得不表面上继续咁去俾呢个习思想，俾呢块牌位烧香同供奉。呢、这个就係习近平可以利用嘅最大筹码。亦就係话习近平嘅手上呢，佢其实係有牌嘅，虽然佢冇咗军权，但係佢仍然係有牌嘅。而呢隻牌就係元老佢哋自己主动送俾佢嘅。乜嘢原因呢？原因就係因为呢啲元老佢哋想要保党。就係因为想要保党，就令习近平嘅手上有咗牌。我哋之前同大家讲过好多次啦，任何人只要你想要保党，咁中共内部佢就绝冇可能係太平无事咁嚟完成呢次权力嘅交接。然后呢就可以将呢个红色江山嗰、那个大梦一直一代一代咁做落去，红色江山万年长。可能吗？永远唔可能。因为中共要玩完啦，呢、这个系天意所在，中共已经进入到垃圾时间啦。 我哋用一句话讲呢，就系唔理你系边个，只要你仲想保党，就几乎唔可能避免会再次爆发内部嘅突发事件嘅可能性。呢个其中最危险嘅首当其冲，就系张友侠同刘源呢两个人，尤其系张友侠。张友侠佢而家嘅处境可以话系极其微妙嘅，一方面就系佢实际咁掌握住军权，佢系元老派而家最为倚重嘅，可以左右局势嘅决定性力量，因为枪喺佢手上。但系喺另一方面，元老佢哋如果话为咗要保党，系有可能会牺牲咗张友侠潜在嘅一啲安全风险嘅。咁习近平唔落台嘅后果系乜嘢呢？因为大家谂下，如果习近平佢唔能够非常明确咁喺四中全会落台，而且唔能够确保话佢之后唔能够东山再起，唔能够令习近平卷土重来，对张友侠嚟讲，佢就面临住最危险嘅境地。就系因为张友侠佢喺两年之后喺二十大，佢肯定系必须要退休，要交出军权。如果佢要喺嗰个时候退休，而一旦习近平揸住机会又咸鱼翻身啦，咁张友侠就一定冇命啦。到时候就唔单止系佢啦，包括刘源在内嘅一大班而家撑住张友侠嘅嗰啲军队之内嘅高级将领，佢哋所有嘅呢啲人都必定系无葬身之地啦。佢哋连去秦城养老嘅机会都唔会再有。亦就系话呢，对张友侠嚟讲，如果佢到咗二十一大嗰时佢唔交军权，佢即刻就会有呢种乱党夺权嘅嫌疑，所有人都睇住佢，你乜嘢意思啊？你唔想交权，你想做乜嘢啊？佢即刻就会成为党内嘅公敌，就连胡温、汪、李呢啲人可能都会要反对佢，系不得不要反对佢嘅。大家諗下，张友侠佢只系一届职业军人，佢并冇乜嘢好丰富嘅党内斗争嘅经验，佢唔通话佢可以有咁样嘅思想准备同咁样嘅手段，到时佢再嚟一场大规模嘅兵变，然后俾自己上位去掌权，然后成立一个军政府咩？喺我哋睇嚟，呢个几乎只能够系理论上嘅，系极小概率嘅事，几乎冇乜可能发生啦。头先我哋同大家讲过，如果习近平喺四中全会佢唔落台，要继续咁保持表面上嘅党魁身份，一直延续到二十一大，仲有两年嘅时间。大家谂下，两年嘅时间呢、这个中间嘅变数咁就太多啦。喺我哋睇嚟，其实张友侠佢根本系承担唔起呢其中两年之中嘅呢种风险，呢种变数嘅风险。喺呢个关头，大家谂下，其实边个俾你嘅承诺，佢都系靠唔住噶。张友侠佢只有确保习近平喺四中全会一定要落台，并且永无翻身嘅机会，佢先至能够真正咁确保佢自己同一大班蒲泽兄弟嘅安全。亦就系话咧，如果习近平佢利用元老想要保党呢种投鼠忌器嘅心理。佢喺呢个四中全会拒绝唔辞职，而元老佢哋如果话万无一失啦，真系为咗话唔想搞乜嘢啦，要团结，真嘅对习近平让步，话好啦，我哋就维持现状，俾你继续做一个表面上嘅党魁，维持到二十一大，我哋再换届，到时再讲。如果真系咁样嘅事情发生啦，佢就意味住一件事。就是张代公同刘金剑他们这两个人的安全将好可能在保党的这个口号之中被牺牲了。所以我们觉得对张友侠来讲，他只有华山一条路，就是利用他自己现在手上还有的唯一筹码。他现在还握着军权，有枪杆子，他必须要制定一个他自己完全独立在最坏情况之下的应急计划。乜嘢意思呢？就系、是、无论元老佢哋同习近平最终达成一种点样嘅协议，点样嘅交易，张友侠佢都必须有自己嘅一个独立嘅计划。到时候佢必须要灵机决断，哪怕系真嘅再嚟一个东边门女扶金剑， 佢亦要绝对咁确保到时候可以做到勇士后门入地宫，确保对佢威胁最大嘅呢个人必须要落去。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